啊，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平安，
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啊，已经过了几个礼拜了哈，我感谢神，让我仍然在这二月底可以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神的话啊。今天我们呢是讲四世纪的第二讲啊，如果你记得我讲过第一讲啊，那时候讲到四世纪是什么意思？四世纪是以色列人神所眷顾拯救他们从埃及，本来是当奴隶的，本来是没有自由的，本来是很弱的一个民族，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地。所以你看今天的以色列历史，这个地方是神特别施恩给这些人的啊。本来他们是在埃及当奴隶，但神因为要向亚伯拉罕，就是他们的祖先所应许，因为亚伯拉罕信这位真神，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他也愿意跟着神走，就像我们今天基督徒一样，上帝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因为你这样对我的信心，因为你这样愿意相信我，跟随我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要让你的后代就叫以色列人有一个地方，经过他们在埃及做奴隶400年，你看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的后代在埃及当奴隶400年，但神是真实的，神是信实的，所以神真的把他们从埃及就带到迦南地，在那里有自己的自由，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一段时候他们却远离了神了。四世纪的一个写照，就是在他们这本书最后一节讲的，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啊，真是蛮凄惨的，是不是？神拯救他们，神赐福他们，神要使用他们。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说我们在研究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如果你对整本圣经来讲，神只是在那里用一个人亚伯拉罕在给我们后代的人做一个例子，千万不要说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以色列的宗教干嘛我来读？ No， 这是上帝设一个 pattern， 一个模范，有一个人，以色列人的祖先，事实上那时候也没有以色列人，如果你了解的话，那亚伯拉罕就是那时候一个部落的一个 maybe 一个族长这样子而已，那时候人都不认识神，那时候人都拜偶像，即使人很敬虔在找信仰也找不到，就像我们中国人也很敬虔天天，但天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神是什么。亚伯拉罕可能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可能也不知道神是谁，他就在人都有宗教的需要，人都有找到真理的需要，人如果以自己为中心一定会有问题，上帝知道，因为如果你了解圣经，从创世纪人的堕落就是说我不需要神，神给我们人的命令说我自己来活，不是人不好，但是人你要以自己为中心一定会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全世界都有问题，上帝只是特别把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给你让我看，我叫你信我，跟着我走，你将来后代就会很好。他也在告诉我们，今天你和我，如果我信了这位神，其他差来的儿子耶稣，好好的信，我们将来也是有一个安息之地，我们有一个永生，我们有一个永远，我们在这个世上有上帝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的引导，我们的生命会更多充满安息、喜乐、平安。但是以色列人蒙福之后进入他们的地方迦南地，他们却远离了神了，忘恩负义，个人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王。所谓没有王，不是他们没有领袖，有的，他们有很多领袖。这里是讲到说，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当中心，不拜把神当神的意思，不拜把神设立的社会制度、神的教导当作他们的引导，个人把自己当中心，就这个意思。让我想到今天的世界也这样， 我最伤心的就是我们的美国这个国家也是，你看美国本来立国是当初是认识神的，一群清教徒从欧洲认识神的人，看到欧洲的腐败，他们愿意来这里有一个宗教继续敬拜神。但到今天美国这个地方也是大部分人个人任意而行，心中没有神。所以今天美国的国力是蛮衰弱，越来越衰，当然还是很不错啊，我不是说给大家讲说不，但是呢因为至少我们的主这里的开国的信仰，包括我们这群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影响，但已经影响力越来越差了啊。但是另外方面我们看到欧洲的国家也是远离神，我们看到在中国啊，在寻找神的过程里头，因为在政府的不愿意接受这个有神的信仰，所以也是问题很多。所以这个世界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真的只能用信心继续来跟随神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一段记载，就是神怎么样，以色列忘记神，神还是要兴起他们，因为上帝要拯救他们嘛。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啊，刚刚已经读了圣经了啊，我们看看下面一段啊，一个 slide， 请看下面一个 slide 啊，下面 next one 啊 next one。 我首先呢，在我讲之前，我稍把这个背景讲一下。这段记载里头呢，圣经记载前面神兴起了两个领袖来拯救他们，出于神。那么这个两个士师呢，集中在南边啊。那时候以色列人在以色列已经分成十二个支派啊。如果仔细看，约旦河东边有马拿西、加德、流便的分地，左边呢有犹大、便雅悯、西面，这是南边的；中间有以法莲，到北边有以撒加、西布伦、亚瑟、拿弗他利，这就是以色列人有十二个啊，雅各的后代有十二，就按这个分地。那么那时候以色列人的东边的外面呢，有亚门，你看亚门就是今天的约旦，摩亚也是约旦，南边有以东，左边这个旷野呢，有一些就是部落啊，还不算国家，就是流浪民族叫亚玛利。亚玛利你们如果读旧约都知道，善战啊，以色列出埃及，从埃及出来经过南边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去打他，你们记得吗？啊，出埃及十七章。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那时候以色列人因为忘记神，所以他们开始进入黑暗的时代，没有上帝的祝福，国家就衰弱，外族人就常常攻打他们啊，攻打他们呢，上帝就再度来拯救兴起他们。所以我们就来看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啊。这段经文以色列面对的攻外来的攻击是这个亚门跟摩亚，还有南边的亚玛利人啊，两个士师都是在这一带，在便雅悯犹大这一带啊。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叫厄陀内，就是犹大的一个啊老百姓，犹大族的。第二个这个以户左手，你们刚刚读了左手左拐子就是便雅悯的，你看都在南边。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亚门摩亚是领袖，带领亚门带领这个南边的亚玛利来攻打他们啊。所以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会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看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啊，下一个 slide， 忘记上帝的慈爱使人远离神，不蒙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们，以色列人神准备祝福他们，使用他们。我刚刚讲的亚伯拉罕只是上帝一个榜样，给世上的人说人要归向神，他用他的后代祝福，不是只是祝福他的后代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必须好好的跟随人，成为周遭人的什么光榜样，对不对？就像亚伯拉罕成为他后代的榜样，他后代必须成为周遭对他们的信仰要忠贞，对他们信仰要认真，以致外人看到他们不一样，他们也知道说人要找到真正的神，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请看这里，你看 以色列人静住在，看到这个字没有？静代表上帝很惊讶，人怎么样那么忘恩负义啊？你本来是奴隶，我把你拯救，你静住在这些人当中，住在中，因为他们得了那个地，这些人外族人还在他们中间，那倒也无所谓，竟然干什么？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问题。当一个信神或一个基督徒跟不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开始就会彼此影响。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很小心，你的孩子婚姻是要继续娶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那我没有那么律法说绝对不行，有特殊条件啊。但基本上一个认识神的人应该跟同样一个认识神的人在一起，婚姻才会比较没有冲突，比较没有幸福，比较有幸福。但这中间有时候啊，也有一些例外。好比说我以前碰到有一个基督徒呢的姐妹啊，那么那时候是教牧师当我们的牧师，这个基督准备年纪很大了，还找不到，还没有人，还没有找到对象啊，有一个非基督徒就来追他了，哇，教牧师很严了。好，那你先来，我跟你聊聊，你对这个姐妹你是真爱还是假爱？真爱，那真爱你有没有跟他去教会做礼拜？这个弟兄很真心，好，我跟你一起做礼拜。然后经过很长的观察，教牧师观察这个人真心，后来教牧师还带他信了耶稣，哇，教牧师才放心，才让他们结婚啊。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教牧师也没有反对说不行，但他要观察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在追求，凡真心追求上帝一定会 reward 他。所以这个问题是他们竟然跟没有不同信仰在一起，所以他们慢慢也跟他们侍奉他们神，就是说跟他们同样的价值观，神就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他们的最重要的不是耶和华，他们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想要什么就跟着什么。所以就问题就来了，所以以色列人行神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他们做这件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神。弟兄姐妹，当这句话讲忘记耶和华的神，不是说脑筋上忘记他们的所信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怎么样自我拥有，对不对？就是这个世界还没有存在，他已经在那里，这个世界就是他造的，人也是他造，人本当敬拜他，不是他们没有这个知识啊，不是没有这个知识。当他讲到忘记耶和华，意思通常就是说他已经不再被这位当初拯救他们这个神的救恩忘记。哎，不只是脑筋忘记，不会忘记的，怎么会忘记，对不对？你今天信主，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你信的神是有，当然嘛，我信耶稣，因为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也记得为什么要信耶稣，不是指这个，不是指脑筋的忘记，指的说这个救恩已经不能再影响他们的为人了。弟兄姐妹们，很多基督徒会这样子，很多人基督徒虽然说我信了耶稣，我也做礼拜，我信了耶稣，我也读圣经，也有很多知识，但是已经上帝的这个爱，这个救恩已经不能再掌管他的心，已经动不了他的心了。会的，真的会的。弟兄姐，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在信耶稣的过程，这个走基督的道路，我们必须常常保持跟耶稣有好的关系，不只是脑筋知识，不只是在那边做事，还要常常默想，想想耶稣当初他为什么会有死在十字架上，想想耶稣当初我本来为什么成为基督，我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基督，想想耶稣为我的死，为我的复活，想想耶稣拯救我的目的在哪里。哦，弟兄姐妹，对这个救恩的浩大，你必须常常体会，让他能够开始感动你的心，这样你才不会被抓走，要不然都叫忘记。最近感谢主啊，今天教会还说 知道我要退休了，帮我准备一个蛋糕哈、啊。其实我四月才退休，不是这个月哈、啊。不过你们沟通错误，以为我这个月就退休了哈、啊。不是四月、啊，不过没有关系，提早庆祝也好啊。其实不用庆祝啊，我这个退休叫退而不休。什么叫退而不休呢？就是因为呢，我虽然退休，但是我只是要换个跑道。年纪大了呢，要继续带领一个教会，的确呢，体力有限啊。我也不喜欢在那边干领人家薪水啊，也不喜欢在那边干占个位置，不能带领教会往前走。所以我准备把它交给更年轻的人。那是不是我就不做不爱神了呢？不，当我退这一年准备退休，我就常常感动神，感动。感到我当初奉献神，既然我已经奉献传道，我就是一辈子。我的台湾的同学问我说：“你退休干什么？”我说：“我退休最重要第一个，我要保持跟上帝紧紧的同行。”什么意思？就是常常跟神同行，想到他的话、他的救恩，常常他的救恩那个话不断的在我心中掌管。第二个呢，我跟神说，我跟我同学说，然后呢，神随时。叫我帮助，我遇到一个人也好啊，还没有信主的，信主的要我帮助，我就帮助他，是这样嘛，对不对？不一定要做很大嘛，但我跟神感动我就做。第三个，当然神感动教会请我去讲道，我就去帮忙讲道。当然神如果叫国外，像我以前每一年都去大陆，现在也是我到欧洲，他们感到我邀请我去训练他们的传道人或者是教会的领袖，我就去，退而不休。感谢神，我没有忘记神呼召在我生命中，我没有感谢神当初让我们当基督徒，我们就是要把他当为真的是最宝贵，不是说世上是不好，很好，我只是说上帝这么慈爱，我怎么不能宣扬他的美德呢？上帝给我恩赐才能，我怎么能够不用呢？对不对？所以我必须这样子的去活。果然呢，上帝呢，就悦纳这种傻傻的人的心意。当我宣布要退休，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今年就要出去两次了。我五月份就要去罗马尼亚两个月两个礼拜去培训那边教会的同工啊，还教他们很高深的系统神学啊，哇，他要让他们认识上帝的计划，更深的认识神，不要忘记救恩。然后九月份呢，有一个宣教士以前我认识支持的，他在德国已经有专门传福音给中国来留学生，已经有20年，他很累了。他每一年都要休假一个月，回到台湾，回到美国去看看一些他的亲人，或者是说那些供应他的教会的。他听说我去，你来帮我一个月。我一个月我要退休太累了吧？两个礼拜，所以我今年已经排了两次了啊。那不止这样，明年呢更多了。明年维也纳教会要我去帮忙他们3个月。还要教2门课，还要每个主日讲道。哇，我心里想起来好怕，我跟师母说就是体力不行了，现在又要去搞。师母说没关系了，靠着神去，只有3个月，忍耐一下。然后呢，又要到罗马尼亚，要到罗马尼亚一次，又要到罗马，意大利的罗马跟巴黎两个华人的神学院去教书，各一个礼拜，又排满了。那另外中国呢，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邀请我去，那上帝带领我就去。我们不能忘记神的救恩，当我们忘记的时候，上帝的管教，神，看下一个slide，你看他们忘记上帝的救恩，当一个基督徒没有上帝的救恩控制的时候，对不起，这个等一下再讲，他开始神就把他们交给，你看圣经怎么讲，把他们交给外邦人啊，他们就开始受苦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受苦。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不忘记神的救恩呢？教会的圣餐目的就是让我们常常要参加，思想当初神怎么样拯救你，怎么样圣灵感动你成为基督徒，是不是？神的话你要常常默想亲近他，参与弟 兄姐妹的肢体生活，一起彼此的提醒，彼此的榜样，我们才不会忘记。不止这样，其实我还忘记了，你对神的话要通盘的了解。当我们忘记的时候，我们慢慢会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远离神，然后我们开始神就允许我们受苦。真的这样，最近呢，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很多年了，他高科技，在 Samsung 啊，你们都是 Samsung 很有名的，做手机的很厉害，跟 Apple 竞争，对不对？这个高等工程师很好的收入。突然呢，去年跟我说他要回中国，因为中国某一个地方的政府有一笔基金，要从美国找一些人回来创业，给你好多钱，好多钱。哎，他看到钱就要回去了，他就来问我。问的时候呢，他内心呢，其实我一听，你到底是为了，只是为了更多的钱？因为他在我们的这，他已经服侍神，在教会已经参与很多，工作也很好。你就回去这边，你就想要满足你一些雄心呢，还是要多一点钱呢？我不说钱不好，问题是你基督徒的目标是什么？你年纪也不小，你年轻回去还可以，你也有50几岁，你干嘛要回去？我心中总是觉得，但是我也不好，牧师也不能断人家财路啊！你不要回去，不要，就是只是也没有阿弥陀佛，好吧？你要去你就去，你多祷告，我就你多祷告。结果回去了，回去了，已经在2年了。最近，他太太来到我这里哭，为什么哭？因为他回中国创业，拿了政府一大笔钱，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了，好惨啊！被抓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我说这个，我说他是美国公民啊，被抓起来。应该也不会太困难。没有啊，他们已经把他放到监所所。什么叫什么所？监所所是外国人不能进去的。哦，他说他的哥哥在杭州，哥哥赶快去筹一笔钱要送给那个监所所，要不然的话里头要受苦了，真的。现在都还没有出来，我心里就，哎呀，真的是导致他当初就叫他不要去算了。我牧师也不能管太多，只能叫他祷告一下。你看，当我们目标不清，当我们有时候呢，还有一点呢，哇，他那时候还讲得很有信心哦。牧师，我回去以后呢，我创业，我有钱，我要供给一些中国的传道人，讲得很好听啊，我这么好听，这么好听，怎么回去以后被抓起来了？后来我知道，开始做生意有一点不合法，现在中国也是很厉害的啊，你不合法，下面的人不服。因为几个月不花薪水，然后，反正我听起来是不合法，是没有错，被抓起来，现在还在被关着，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为他祷告。所以忘记，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跟随着，不要忘记上帝的救恩，藏到孤篓地啊！刚刚那首诗很好，藏到孤篓地什么意思？孤篓地就是在那边，上帝爱人，要拯救人，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把你看这么宝贵，要你挽回，你跟着他，不是说这个世界不好，你要有一点真理去活，你才能够不会走错路，藏到孤篓里，被他控制着，被上帝的救恩掌管我们的心，这叫不要忘记。要不然你慢慢就会远离神，你就会受苦。我们要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看看这个心情啊。当第二个 slide， 请看下面一个 slide。当人受苦，当基督徒远离神，上帝不会放弃。真正的基督徒，上帝不会忘记，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学人说，你要常常感谢人。真正的基督徒，上帝不会放弃。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你们常常读经读过的，一次得救就永远怎么样？得救。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好像你们对神学没什么兴趣啊。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有没有这个把握？
有。
哎，你不要只是在知识啊，一次得救，这个得救是有记号的，有记号的啊。有些基督徒是假基督徒啊，那种什么一次得救，那个不可能永远得救，是假的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尽到成熟。那 当真正神的属属神的人，上帝要开始拯救，要兴起他们。所以首先上帝的办法很奇怪，受苦，让你受苦。你看神因而怒气向他们发出，就把他们交战啊！你说神是不是爱我，怎么把我交战，交战敌人呢、啊、你看米索比大米古萨，米索比大米大概是讲更外面靠近啊，这个伊拉克一带的一些外来民族来侵略他们，以色列人就服侍他们八年的受苦。上帝可以把他所爱的人交给敌人，交给撒旦，交给谁？为什么神不爱我们了吗？不是，因为他所爱的就必怎么样，希伯来书怎么说，神所爱的就必怎么样，管教训练。就像你爱你的儿女，当你的儿女不听话，你有时候也会管教他一样。管教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跟谁有份，跟神跟圣洁有份。管教的目的是让你能够越来越远离罪，远离偶像假神，更爱神，更效法神，让你越来越像神的生命，你的家庭，你的为人，你的人生目标，才你才会平安喜乐。管教目的是出于爱，为了跟圣洁与平安安息有份。基督徒应该常常有平安有安息的管教。所以神第一步为了爱的缘故允许他们受苦，然后我们看看怎么兴起第二个 next slide。 人这时候真正的基督徒会悔改呼求，这就是一次得救的人。真正的基督徒在碰到问题的时候会回转再来跟随神，他会呼求如果你那时候都还不呼求啊，大概不是真基督徒啊。开始祷告，求啊神啊，我们犯错，开始悔改。所以基督徒的悔改是不断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会啊远离的，我们要不断的。我们有时候安静神，神会光照我哪边的心意不好。我常常上帝光照我的这个是意念不好，这个讲话不好，我要悔改，转向说神对这个不是像基督徒，我必须悔改。所以悔求，第三个神就开始兴起了，你看到没有？神的兴起先把你交给管教，然后人真的基督徒会回转，然后神就开始救恩就来，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就是加勒的兄弟厄陀涅。神兴起拯救，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一个带领的人。同样的，今天上帝也在兴起你和我，真的，上帝在兴起你和我，上帝在教会中要兴起你起来带领弟兄一起来服侍，上帝希望兴起来你在邻居里头，在你的周遭不信任的当中，你愿意常常去关心他们，然后带领他们到教会听道。上帝在这个世界不断在兴起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器皿。如果你没有忘记救恩，你不知道上帝救恩的看重你，你上帝一定是这样子的。上回去，我这个还没讲完。兴起厄陀涅这个第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你们都要记得，我第一讲讲过。这个事实呢，是大概所有四世纪里头最完全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加勒。你们知道出埃及有两个领袖，一个加勒，一个谁啊？约书亚，对不对啊？加勒的分地分在南边。加勒，你们记得呢？他到时候年纪很大了，要攻取这个南边的他的地方的时候，啊，他老了，他说我的下面。谁有帮我打赢我把我女儿嫁给他。哎，果然他这个厄陀涅是他的弟弟啊，他的兄弟的儿子呢，他的侄子就对了，就很勇敢的就打赢了，他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很好。嫁的时候加勒还把南边一块地就分给他啊。那加勒跟他太太做了什么事你们还记得吗？他说我不只要这个地，我还要什么水泉，我要水啊。什么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上帝给我的份是最好的，这就是依靠耶和华。蓝地是干燥的地方，我不要再以后再移民到不同北边去。我知道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弟兄姐妹们，依靠耶和华的人知道上帝比什么都好， 我不是说上世界不好，但他知道上帝再没有比上帝最好，其他都可以有，上帝不能没有啊。所以他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士师。当然他很会打仗啊，我们看看下一个 slide。 于是他打赢了啊，他把那个 Mesopotamia 大概伊拉克波斯湾一带来的一个小民族把他打败了，赶回去国中太平多少安息40年，那么他就死了，国中安息40。你看上帝要兴起人来侍奉他，当我们奋起向我们的兴起服侍上帝，当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兴起服侍的时候，被上帝呼召出来兴起的时候，平安40年代表很有安息，很有安息。做父亲的，如果你兴起带领你的家人好好的跟随神，你的家中可以安息很长。感谢上帝，这就是。但是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看在这个人上，其实这个在讲到上帝最后要兴起最伟大的事实，你们知道是谁吗？
耶稣。
想想耶稣，这位加勒可以说事实里的最完全的人，但他有一个不完全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因为他会死。今天我们有更伟大事，我们要定睛在那位事实，就是耶稣的上面。因为耶稣永远不死，他死而复活，他是真神，他那边借着圣灵在带领我们，借着教会在带领我们，借着他的话在带领我们的人生，他在赐我们盼望。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盼望放在耶稣上面。弟兄姐妹，今天我不管你的光景，你远离神，你怎么样的光景，你把你的盼望看在耶稣上，因为他永远不死，你就走在复兴的道路。 OK， 好，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这边 next slide。 好，这个就不看，那我不看这个。第三个 next slide。 好，下面我们看到第二个事实啊，叫以户，对不对？你们刚刚读了啊，这个以户就不一样，你们知道吗？以户是什么？右拐子，左拐子。哎，左拐子在今天大概没什么，今天我觉得左拐子要比较聪明啊，因为会左拐子，右手也会用，对不对？像我是右拐子，我左手整个废物，砍掉都无所谓啊。会左手的，那右手也还不错的。这个以户在古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是左手，你是被看成什么样？Minority 啊 ，Minority 就要被歧视，对不对？古代就是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呢，看到同学当中偶尔有几个左手，就觉得怪怪的，大家也觉得怪怪的，还会欺负他一下。哎，这左拐子就看不起。这是中东一样一代，所有人这古代都是左拐子，都不是重要都在右边。古代就是这样，人类很怪。你看圣经说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在父神的左边还是右边？
右边
、啊、那不是在讲真的右边啊、有什么重要，不是。因为古代圣经是用人类所能了解的历史文化背景啊，古代的人因为一般人是右手，所以认为右手就是比较正常人，那么耶稣复活总不能成为不正常的吧所以这是这个意思啊，是代表更重要更好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右边啊。所以这个人你看，上帝可以用一个我们认为觉得不正常软弱的人，你看这个第二个事实就是这样。你看以色列人又行，你看弟兄姐妹，这里我就让我提醒到一个，我们当基督徒之后呢，又不断追求圣洁。为什么？你看他们之前受苦，明明有恶托来拯救他们，安息四十年又来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时候呢，夫妻之间不和，你又来了，你这个人又来了，意思是老是不改，对不对？我们人的本性很难改。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人都继承了一个什么呀？罪性，叫肉体，圣经叫肉体。我们当了基督徒，不是肉体就完全死了，我们必须怎么样？不断的致死他。罗马书第13章说，我们要靠着神的灵来致死我们的肉体。那个肉体不是说你的身体，身体有什么不好？不是，圣经保罗讲肉体，就是讲说我们人天生下来就有一种罪性在里头， 好比说人的天性就是自我中心，享受情欲宁可不要神，这种自我情欲不能控制自己的这种自私自我中心，不把神当神，这种本性真的是亚当夏娃犯罪，我们都继承这个。所以保罗说，当你进入，我们要常常靠着圣灵，靠着神，我们靠自己不行的。你看他行不行，又来了，肉体真是很难对付的，弟兄姐妹，肉体很难对付，我们要常常行在神里头，被神的话光照的时候，想到他的救恩，我就认罪，并且求耶稣，祷告耶稣，我靠着你，我把这个不好的个性除掉，我把这个肉体的罪，我有试探，主耶稣帮助我胜过，我今天嫉妒，主耶稣帮我胜度交给你，我今天有自我中心交给上帝，帮我治掉，耶稣可以，因为他是最大的事实在拯救你和我，只要你相信他。所以他们不行，他们又看为神恶的事，所以什么叫看为恶的事，又去拜假神，又不要耶和华了，又是像外邦人一样。所以这时候呢，神把他们交给摩亚王，就是我刚刚看到地图，约旦河东边摩亚，对不对？摩亚又去联合亚门，亚门是在约旦河东边的上面，亚玛利南边沙漠的流浪民族一起来欺压以色列。但是感谢神，这群以色列人又呼求，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以色列人又呼求耶和华，当悔改的时候，上帝又兴起了，又要兴起他们。这次上帝兴起的是一个拯救者，叫什么？以物。刚刚讲的是左手便利的，用左手的人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可以用不正常没有教育的软弱的不是富足的这个遗物呢，很刚好。你看他虽然是左手，他很厉害，他就找你们都读了圣经了，他去送礼物给摩亚，对不对？然后送礼的时候，先把自己的人说：“啊，你们回去让我来就好。”那他是左手，上帝用的人真的是很奇怪。左手呢，古代都是用右手嘛，所以左手他就把这个刀剑就藏在右腿，对不对？如果是右手，刀剑就放在左脚，拿起来，对不对？放在这边，没有人想到是这样子一个人。一般我一定注意，哎，你的刀有没有带刀到枪进来啊？没有，你的右手。所以呢，他把那些人拆掉了。然后呢，那个摩亚王，我们看下面经文，献给摩亚王啊，叫人都走了。我们再看下面一个经文啊。然后他就靠近王说：“我有一件机密的事要告诉你啊！”王呢也觉得这个左手持也没有带刀有什么关系，把他都打，把侍卫都打开了啊，把他的副卫都拆掉了。然后以父就到神面前一见说：“我要报告你一个很机密的事。”啊，这个王呢，圣经说他很胖，但很慢了，是慢慢起来。刚好中了以父的诡计，然后他是左手的时候，右边拿起来射，就把他杀死了。结果呢，又赢了啊！你看看，所以我们去看看下面的经文，下面的经文。好，弟兄姐妹，这里有一个真理，你要记得：上帝一直在兴起你和我，成为他的器皿。上帝拯救你有一个目的，要兴起你去成为不信主人的光。你要胆敢的去邀请不信的人到教会，你要胆敢的去爱不信的人，跟他分享，或者是说，哎，你有没有去教会？但是我们会惧怕，你不要惧怕。上帝有时候就是故意用软弱的。你看，以父左拐子，神用人很奇怪。圣经哥林多前书这样讲：弟兄们，你们蒙召的，爱肉体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尊贵的也不多。是不是尊贵也不多啊？问你，你这边有没有富二代啊？有没有富二代？我们都是一般人嘛，对不对？尊贵的不多，我们能力也不像这个，可以这个乱像这个，这个最近这个安邦的 董事长叫吴晓辉，是不是？哇，好有能力啊！创立安邦帝国，才十几年的二十年，就安邦就可以买下全世界的财产。上帝有时候用的就是我们这种平凡人，真的。神拣选世上认为愚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上帝要让看到一个靠自己智慧的人其实最愚笨，让他们感到羞愧。上帝拣选世上很软弱的，要让那位觉得他很棒的人感到惭愧。上帝常常是这样的做事的法则。所以当初主耶稣拉斯他用的是十二个门徒，也没有什么高等教育嘛，打鱼的一大堆，还有反叛的啊，悖逆什么愤锐党，对，愤锐党是愤锐党就是逃犯的意思啊，常常要革命啊，革命啊，被罗马政府的。上帝有时候就是这样用一般人，所以我们上帝在兴起，我们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不行，我们觉得不行是对的，我们承认不行，但谁行啊？上帝行，我们就是按照上帝信靠他，这就是这段经文的神可以用那软弱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这段经文呢，圣经再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勉励，不要忘记，但要兴起啊！以色列忘记，所以神把他们交给受苦，神的慈爱让他们兴起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兴起。我记得在两百多年前呢，在美国 Boston 有一个人呢，你们可能大概知道，叫 D.L. Moody 穆迪啊。这个人穆迪呢，你知道呢，他没有什么教育的，因为他在 teenager 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家里孩子很多，父亲过世了，母亲不可能养个七八个孩子，所以这个穆迪呢，啊，大概稍微大一点，十五六岁、十六七岁，就必须他母亲就说你不能再念书了，你去工作吧，就把他送到城市里头他的舅舅的鞋店，在那边做店员，学做鞋子鞋皮。他那个 uncle 有一天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他蒙恩的，他知道这个人生呢不把握，这个人生只有信靠神最把握。他觉悟了，人都有罪，人在隐藏里隐而未现的，他必须信耶稣。等他信耶稣以后，上帝的灵就感动他，后来他就很热心的，即使十几岁就兴起了，他就在教会里开始学敲主日学，后来他成为布道家传福音。 D.L. Moody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在两百年前他的福音传福音的角度遍布美国欧洲全部，很多人一旦信耶稣。所以神可以用一般平凡的人，让我们不要小看自己，让我们不要小看。但这里让我们再看到，如果厄陀内这个事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最伟大的事实应该是主耶稣，对不对？同样的，以父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儿子的耶稣为了拯救你和我，他自己都成为软弱，他不只用软弱的人，上帝用软弱来拯救我们。你看没有，上帝来到世上要拯救我们，他并不是当一个君王来你认识他，上帝也不是说来以后我把罗马帝国打败我来拯救你，上帝把他儿子来成为最软弱的人，最软弱的人。我们看以赛亚书，我们所传的是耶稣，那时候有谁信他啊？他防壁向谁显露？又他没有什么能力，他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诞生在一个木匠贫穷的家庭，他在世上像嫩草一样，他也没有特别漂亮的外表，他被藐视，他被藐视，结果他最后改变世界，对不对？今天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信仰最多的是个基督徒，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基督徒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他甚至一个人可以把整个欧洲把罗马帝国都推翻覆，后来福音传到美国，传到中国，传到韩国，传到南美洲，传到非洲。上帝为了你让我，他不是有一个很刚强的人，他是成为软弱，他可以改变世界，为了什么？因为他知道 我们人必须要谦卑信靠他。我们虽然软弱，神是伟大，神用软弱都可以克服世界。我们如果在他里面，我们怕什么？我们应该兴起。所以我们最后啊，有两个问题思考一下：我是否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但我又不会自卑的为他使用？弟兄姐妹，让我们信着神，我们不要自卑，不要被他使用。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忘记神的救恩呢？我们是不是在跟随神的道路里头，我们也常常记得这个恩典，上帝的伟大跟他的慈爱，而常常被他带领我们的心，控制着我们的心，来带领我们生活。愿神用这个四世纪这两个事实给我们好的提醒。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谢谢你是慈爱的神，你本是神，你是上帝，你是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二位，创世以前已经存在的那个道，你却成了肉身，并且成为软弱的人，被人藐视。但在这里头，因为有上帝本身的能力，上帝的个性，上帝的真理，你却翻转整个世界。今天你拯救我们也是同一个目的，你拯救我们要我们紧紧地跟随你，让我们心不远离你。求神，求主耶稣，你的救恩，你的慈爱，你的光，你的真理常常管理我们的心，让我们不要像这群以色列人一样行了又行，忘记了救恩。上帝在他们脑筋只是知识，他们却忘记上帝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因此他们受苦，他们再度成为别人的奴隶。但感谢神，你仍然爱他们，因为你说属于你的你一个都不放弃，就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属于你，你不会放弃。求神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你的面前，不要忘记你的恩典。不只是我们享受这个恩典，不要忘记你给我们的使命。求你兴起我们，兴起我们这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来服侍你，让我们不止服侍你，让我们愿意在不信的人当中，我们用爱来感动他们，我们用真理来感动他们，用我们的生活来感动他们，用我们的口邀请他们，让他们进入神的家来渴慕真道，来被神拯救，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真理，享受神的爱，并且直到永永远远有永远的生命，有永生。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上不是短暂，不是死了就一切都没有，而乃是最后上帝你要来拯救全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时候信你的人要永远跟你同在，信你的人要永远被上帝使用，要参与上帝的荣耀。在那个时候，一切哀哭，一切的罪恶，一切的苦痛，一切死亡都没有。神啊，你这个救恩，求你今天感动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你的朋友，让他们不只是听到，让他们知道神你实在是太爱世人，神爱世人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目的就是要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让他们接受你的救恩。求神你感动他们，你帮助他们，还是为他们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